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信主以后，有没有觉得这个世界和我们越来越格格不入？我们曾经很好的朋友开始莫名其妙的就躲避我们，甚至我们会听到他在背后在诋毁我们。就是有时候我们的家人关系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等等等等。那这一切其实都是因为我们信的主，我们信的主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主让我们走的这条路是觉得非常的难走，很难走。那为什么呢？有的弟兄姊妹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错了。不是我们错了，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看清了这个世界，我们知道了这个世界的败坏，知道了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们不再和他们同流合污了。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也告诉今天的我们，在马太福音的7:13-14，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主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正觉得信主以后我们越来越辛苦，这个路走起来很艰难，这恰恰说明一点，你走对了。否则的话，我们如果觉得和以前没什么不同，跟不信的时候一样，那我们就要当心了。主耶稣在这里面说得很清楚，信他的人终点站就是永生，我们的终点站就是永生，就是天堂。天堂那个门很窄很窄，进去的路呢也很小，正因为是小路，所以走起来才不容易，不好走。你每走一步必须加倍的小心谨慎，因为一不留心我们的脚就出去了，就离开这条路了。我们信了主以后啊，我们里面有灵，我们里面有圣灵，我们旁边呢还有那个撒旦以及他那些跟随他的那些爪牙，就是那些邪灵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我们里面有圣灵，圣灵引导我们，但是旁边有撒旦盯着。撒旦在我们所走的这条小路的旁边两边密密麻麻布满的那个陷阱和网络，就等着我们往进掉，所以我们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去被网住。正因为难走，所以好多人都不愿意走这条路。你看世人也知道，他们也知道，但是不愿意走。即使是一些信徒走着走着就又走回到了世界上，走着走着又走到了那条大路上。因为是大路，所以你不用小心，也不用去考虑太多，你怎么走怎么晃荡都在那条路上，不用顾忌。我们不认识的神的时候就是走在那条路大路上面，但今天神提醒我们，我们信了主，无论这条小路有多艰难多不好走，都不要回头，不能再回到那条路上，不能再回到世界上。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莫回头，经文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生命记17:16。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把你的话语再一次赐给我们，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主，你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亲自来引导我们光照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真理，也求主来赐给我们属天的信心，给我们加力量，让我们能够走在你路上永远不失脚不滑落。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分享第一个方面，不可再回头。在刚才我们读的这节经文《生命记》的17:16，说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 也不可使自己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麻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这里面神强调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那条路是一条什么路？那很明显，这是回埃及的路。不可使百姓回埃及。我们知道以色列是神的选民，他们的祖先曾经在埃及住了400年，这400年呢是在埃及做奴隶的，为奴的。后来神借着摩西把这些百姓就从埃及救了出来，带到应许之地。到了应许之地，他们不再是奴隶，而是那块地方的主人。神把他们救了出来，神救他们，那么救出来以后就不希望他们再回到埃及，再回到那块地上去做奴隶。所以神不希望他们和埃及 有任何的瓜葛。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不止一次的看到神提醒以色列百姓不要再回去为奴，不可回再回那条路去。意思就是你觉得现在不好走，你也不能回去。说这条路再艰难都绝对不能回头，没有任何条件。不说你好走你不用回去，难走你就回去，不是。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无论多难走都不能回去，不能走回头路。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后来呢，南国犹大被巴比伦给灭了，就是以色列王朝彻底的被毁。被灭了以后呢，大部分百姓呢被掳到了巴比伦。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想到是非常非常的艰难，就是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神都提醒这些百姓不要回埃及。神借着耶利米先知就告诉这些百姓不要再回去。这是耶利米按照神的心意告诉以色列的，就是耶利米书的42章19到22节。这儿比较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其所剩下的犹大人呢，耶和华论到你们说，不要进入埃及去。你们要确实的知道，我今日警教你们了。你们行诡诈自害，因为你们请我到耶和华你们的神那里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神一切所说的告诉我们，我们就必遵行。我今日将这些话告诉你们，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你们的事差遣我到你们那里说的，你们却一样没有听从。现在你们要确实的知道，你们在所要去寄居之地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当时南国已经就是被灭了，那么还有一些百姓被留下来，很少的部分留下了以后，这些百姓也知道耶利米有从神来的话，就找耶利米说，耶利米你为我们祷告，那神不管怎么说我们都照着做。那耶利米就告诉他们，那神现在差遣我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会听，你们从来就没有听过。那现在你们要确实知道，你们在所要去寄居之地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那么这个寄居之地是什么？就是他们的祖宗曾经寄居的那个埃及地。就是你们只要再回到埃及地，那最后的结果就是刀剑饥荒瘟疫，结局就是死亡。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巴比伦把南国犹大给毁了，那么大部分人被掳了，还留下的这些百姓每天都提心吊胆，所以就找耶利米。但是耶利米告诉他们不能回埃及去，他没有做到。为什么？这个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发现，以色列只要遇到点困难就想到了埃及，很奇怪，一有点困难就想到了埃及，就想回埃及，想到埃及寻求庇护。但神警告他们不要进入埃及去。那埃及 在圣经里面其实有一个特别的一个预表，那就是预表世界，埃及就代表这个世界。所以不可再回那条路去，就是你不要再回到世界上，我们信了主就再不要回到世界上，不要回头。主耶稣他是神，他在天上，但是他来到地上受尽了羞辱，在十字架上最后被钉死，为什么？就是为了救我们，把我们引到永生，把我们带到天堂，带到神那里去。所以如果再回到世界上，就意味着我们会失去神的同在，失去这样一个恩典，再一次落入撒旦的魔掌，成为撒旦的奴仆。而且一旦再回到世界上，神的公义必然会临到，神的刑罚就会临到。我们注意这段经文两次提到你们要确实的知道，就是你一定要明白了，一定要真正搞清楚了。第一次提到说你们要确实要知道，我今日警告你们了，我今天就是把这些难听的话告诉你们了，回去的后果。那第二次呢，二十二节，你们要确实的知道，你们只要回去就必然会有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你们。神说的很清楚，寄居之地，这儿我们刚才说寄居之地就是埃及，他们的祖先就是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住了400年。神说你们只要回埃及就必然会遭到刀剑饥荒瘟疫而死，那么回去就是违背神的命令，所以回去的后果他们必然会承担这样一个灭亡的后果。那今天也是，什么叫罪呢？不听神的话就是罪。在这个世界上不按照这个国家的法律行事，违背了国家的法律，那就是犯罪，那肯定要承担责任，承担后果。所以在神的国里面，只要不听神的话，那就是罪，就是犯罪，犯罪必然会付上代价。所以如果执意要回到这个世界上，那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我灵命的死亡，再一次与神隔绝，见不到神的面，要承受神的刑罚。在罗马书有一节经文我们非常熟悉，是1章28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从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他们指的谁？他们是指的两部分人，一个是就是现在还没有信的人，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信了的人又背离了正道，离开了神，回到世界上的这些基督徒。那不管是还没有信的，还是回到世界上的基督徒，那就离开神的，那这些人，神是什么态度呢？是任凭。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说，你看你那些作恶的人啊，神为什么不惩罚他们？为什么他们活得还是风生水起呢？活得好好的。其实我们很清楚，神说神在任凭，神任凭一个人在活的时候处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任凭他们，这是神最大的一个审判。神对一个人最大的审判，那就是不管。我们想想，如果我们有的人家里面这个孩子呀特别不听话，大人怎么管管不住，用尽了所有办法都管不住这个孩子，还就是在外面搞做些坏事，那最后有一天这个大人也没办法，说好了，我不管了，你想怎么想干什么干什么。我们想一想，这孩子在没有管教的情况下他会是什么样的？所以任凭啊，是神对人活着的时候最大的一个审判。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信的信的就不信了，一回到世界上，其实就等于落入神的任凭当中。主耶稣道成肉身，变成人的样子来到地上的时候，就针对犹太人当中那些假冒伪善的人曾经说过，在马太福音的第6章第2节，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 说那些假冒伪善的那些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我第一次读这句话的时候，我说他们得了赏赐，赏赐一个是很好的，那赏赐是什么呢？后来越读越明白，照着赏赐就是任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那些假冒伪善的，他不按照神的形意去做的，我行我素的，自己想做什么做什么，那么他们已经得到他们的赏赐，那就是他们得到了神的一个赏赐，任凭神不管了。所以一个信徒一旦落到了被神任凭的地步，那是最最可怜的。本来得到这样的恩典，我们有盼望的，但是不听神的话，犯罪得罪神，我行我素，怎么拉也拉不回来，那神最后有一天就会任凭不管。可怜的是，有的弟兄姊妹活在任凭当中，在虚假的敬拜当中，还以为自己在主里边，还以为自己得救了，其实已经被神丢弃了。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今天有很多很多的信徒已经得到了他们这样一个赏赐，活在神的任凭当中，活在神的任凭当中，那就等于被神审判了，只是神没有立即执行而已。他们不仅被神丢弃，而且将来比不幸的人要承受更重的刑罚。为什么呢？圣经里面有答案，在彼得后书的2:20-21，我们读一下这段经文。其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异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就他说他们认识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那就是已经有了永生，将来有这样的盼望。后来呢，又被缠住制服，被谁？被世界上的事，被这个魔鬼撒旦缠住。那幕后的景况比先前比不幸的时候更不好。就他们晓得异路，那就是永生的路，知道这条路，但是又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就是神的话。最后说倒不如不晓得为妙。那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信了主又背弃了神，将来的景况还不如不信。同样在地狱里面承受刑罚，但是被盗的人所受的刑罚比不知道神的道的人还要重。这两节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对已经信了主后来又回到世界上不幸的这些被盗的基督徒的惩罚非常的重。得救的信徒将来在天上的赏赐不同，我们得救了，我们将来在天上的赏赐是不一样的，那就看我们在地上这个服侍神的果效如何。那不得救的人呢，同样不得救的人将来在地狱里面的刑罚也不一样，同样在那个很难熬的火湖里面有虫子咬，这个刑罚都不一样。所以圣经里面说的非常清楚，弟兄姊妹，走回头路的结果严重不严重？非常严重。所以神不止一次地提醒我们，甚至命令我们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不可再回头，不可以再回到那条路去，这是一个命令。神为什么要下这样的死命令？因为不容易做到嘛。如果大家都容易做到，这件事都能做到，还命令神？不用命令，凡是命令的事儿都是不容易做的事儿。神知道我们软弱，神知道我们很容易回头，所以才命令我们下了这样一个命令。那么问题是我们为什么那么容易走回头路呢？我们有没有办法？我们怎么去应对呢？我们分下第二个方面，坚决不回头。第一方面是神命令我们不可再回头， 那第二方面是我们自己要坚决的不回头。神命令我们不可再回头，不可再回到世界上去。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回到世界上呢？比如看到别人用了一些手段，比如说说谎话了、欺骗了，用这些手段反而事情做得很成功。你看今天世界上不是，我们也不信主的时候也常常这样，只要自己对自己有利，只要自己能有好处，管他有什么办法。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你也照着做了，那就是回到了世界上。再比如我们看到别人买彩票中了大奖了，那我们也心里面痒痒的，我也跟着去买，有了这样一个赌的心态，那就是回到世界上。再比如我们工作有不顺的时候，我们即使是做生意也有不顺的时候，那我们可能是我们一边祷告神，我们一边偷偷的去找一些其他的方法，比如说有的弟兄姊妹找算命先生去找算卦。我们曾经见过一个姊妹，她也信神，信了20来年，她也祷告，你说她不祷告，她也祷告，她也靠神。但是有一次呢，她就告诉其他弟兄姊妹说漏嘴了，说我这个办公室啊，这些桌子怎么摆，那个怎么摆，都是找算命先生算的。即使是一方面去依靠神，但是又偷偷的用世界上的办法去做事，这也是回到了世界上。再比如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生命出现了状况，不是单单的用神的话去安慰去让他释放，而是把心理学也掺杂了进去，这就是回到世界上。我说今天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仅在加拿大，在美国，在西方，在国内，好多教会都把心理学引了进去，一方面用神的话去做，另一方面把心理学放进去去做弟兄姊妹的工作。心理学是从撒旦来的。那么为什么我会把这个问题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文章或者发到群里面，弟兄姊妹到时候可以看一下，非常非常严重，而且今天的心理学甚至引到了神学院，这些都是回到了世界上。那一句话，只要不是单单的信靠神，而是用神以外的方式去做，掺杂了世界上的东西，就是回到世界上。只要不是单单的靠神，就是回到了世界上。神警告我们不可以回头，我们也知道回头的后果非常严重，但事实上呢，我们是常常回头，走着走着就不由自主的又回到世界上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经文，申命记的17章16节说，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麻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外要加添他的麻痹，因为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这里面提到外要加添他的麻痹，那么以色列人回埃及是干什么呢？去找马去了，埃及有马。到这个马我们不是简单的那个马，这个马在当时来说代表一个军事力量，在过去行军打仗那是要靠马骑马的。那以色列王他代表的不是他自己，他是代表他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代表是所有的百姓，所以他们回埃及的原因就是为了加添马匹。马匹代表力量，代表世界上的所谓好处，代表神以外的一切东西，这些东西都与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有关系。在约翰一书的2章16节就说，凡世界上的事，我们刚才说回到世界上，那么世界上什么事呢？ 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人生不过就是在三个方面，寻求满足。这些东西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我们看下面一些经文，约翰一书的5:19，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那恶者是谁？那恶者就是那个魔鬼撒旦，就是那个败坏的天使。这个撒旦是个天使，以前呢，神给他很荣耀的一个职分，那就是帮助神去管理其他天使。但是有一天呢，他看见神高高在上，他也想成为神，也想享受神的那种荣耀，所以就开始悖逆，带了1/3的天使去跟神对抗，结果被神有一天把这个撒旦和1/3天使呢全部打到了这个地上，就是我们的空中。打到地上以后，神把这个世界短暂的交给这个败坏的天使魔鬼撒旦掌管，所以说全世界今天就握在这恶者手下。再看一节经文，约翰福音的17:16，说你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这我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跟门徒说的，你们就是信他的人。我们只要信了这个耶稣以后，信了神以后，我们就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了。就像主耶稣他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住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下面这节经文，彼得前书的2:11，说亲爱的弟兄啊，就是所有的这些弟兄姊妹信徒，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是客旅。那么这个世界我们仅仅是一个过客，我们就是暂时寄居在这个地方。寄居那不属于这个世界嘛。我们华人从国内来加拿大以后，可能首先有一个阶段就是要住在别人的家里边，短暂的住一个阶段，然后有能力的时候再买房子。那住在别人家里面呢，那就是寄居的。我们可以在那里，在那儿生活，但是这个地方不属于我们，我们也没有权利去改变这个家里面的一切，是寄居的，是客旅。我们信了主，就被神分别出来，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在见主之前，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这一段时间我们要寄居在这个世界上。那既然寄居在这个世界上，就难免会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刚才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也就是说撒旦就是这个世界的王。神把这个世界的权柄短暂的交给了撒旦，所以撒旦他可以有权柄在这个世界上做任何事，他可以把那些好处给他要想给的人。撒旦其实做事非常的专心，他每天只做一件事，做什么呢？抵挡神。说撒旦啊，他只做一件事，就是抵挡神，千方百计的阻止人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非常艰难，好多人不是不知道，就是不愿意信。那好多的原因就是撒旦在旁边，在暗中来在阻止，他自己都不知道。那即使是有的弟兄姊妹信了神，信了主，我们今天信了主，撒旦也绝不会善罢甘休，他要想办法来把我们吃掉。所以彼得前书的5:8说，因为你们的仇敌，就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仇敌是谁呢？就是魔鬼。这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通吃的人。那谁是魔鬼在寻找可通吃的人呢？就是基督徒，就是信主的。不信的人他才懒得理呢，反正你不信他也不会管你。一旦信了主，他就开始来找你的麻烦，找破口，只要找到以后想办法把你捅掉。 抵挡神，寻找机会吞噬我们，这就是撒旦每天在做的事。我们是寄居的，我们生活在撒旦的地盘上，真的，我们现在就生活在他的地盘上，那撒旦怎么可能放过我们？所以他会动用世界上一切的力量，欺骗、引诱、逼迫等等等等，想尽一切办法拉我们下水，离间我们和神的关系。魔鬼撒旦最擅长使用的一个工具就是欺骗。人一开始犯罪的时候，撒旦用的就是欺骗。我们的始祖亚当，神造了第一个人，用那个泥土做的第一个人，然后神在他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这个人就变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但是撒旦呢，就用欺骗的办法把这个人，这个亚当就给骗了，亚当就相信了，就上当了，最后犯罪。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他管辖的这个世界自然而然充满了谎言。弟兄姊妹，有没有觉得这个世界是真是充满了谎言？不管他们表面上怎么粉饰自己，怎么去强调自己说的是实话，其实基本上都在说谎。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没说过谎，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谎言的世界。这个世界的这个管理者，这魔鬼就是个说谎的人，说谎的。不信神就是活在这个谎言当中，骗人也被骗。那今天是不是人都骗人，翻过来都被骗？你看我们在国内，你看我们一不小心就会买啥假货，所以你得睁大眼睛。卖猪肉的，他不是自己养的猪的肉，他自己在养个猪单位自己，但没想到他也吃羊肉吃牛肉，那么是这个羊肉牛肉呢？那现在也一样，他养羊，他给别人要卖给别人那些羊，他喂一种料，给自己的羊喂一种料，留下自己吃，所以就这样一个恶性循环，骗人也被骗，反正你骗我，我骗你，互相欺骗。撒旦，他是个灵，他知道人特别容易听信谎言。有时候我们知道这是谎言，但是我们特别爱听，听得很舒服。所以撒旦呢，就用这些谎言来欺骗属神的儿女，欺骗弟兄姊妹。这是撒旦常常用的伎俩。我们刚才说，神造的第一人亚当犯罪得罪神，就是因为听信了撒旦的谎言。那个蛇引诱他，说你吃的这个树上的果子不一定死，没事，你放心吧，不一定死。其实原文里面说，你吃的这个树上的果子绝对不会死，我们和合本译成的不一定死。今天如果一个不信神的人用谎言来欺骗我们，引诱我们离开神，我们可能不容易上当。但是在教会里面如果有谎言，那我们就可能防不住了，容易上当。撒旦这一招在教会里面已经用了将近两千年了，将近两千年他一直在用这一招，而且几乎多数情况下都会得逞，今天还在用，一直到主耶稣再来，这个世界被审判毁灭那一天，他可能再没有机会了。他为什么用这一招呢？因为这一招管用了。撒旦怎么用呢？他就利用一些信徒，特别用那个教会里边那些假师傅来欺骗我们。这些假师傅的话特别入人的耳，他你想听什么他就讲什么，他就讨好你，也容易入我们的心，很会体贴人的这个心意，人也喜欢听。所以如果我们不懂得分辨，最后就会中了人的诡计。像以弗所说的4章14节说，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异教之风，那就是和主的教训和圣经的这些真理不一样，被他摇动了，飘来飘去，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听这个也对，听那个也对，没有分辨，慢慢就随从了异端。什么叫异端呢？异端那就是离开神的道，其都叫异端，又回到了世界上。撒旦除了这个欺骗的这一个手段以外，还有一招更毒辣，那就是引诱诱惑，让我们防不胜防。我们即使是信了主，也仍然有罪性，我们信了主以后也是罪人，还是罪人。今天有种说法说啊，信了主以后就不是罪人了，圣经里面新约里面非常清楚，我们还是罪人，我们里面有罪性。撒旦很擅长利用世界的好处来激活我们里面那个罪性，我们里面的罪性一旦被激活，那就会犯罪得罪神越离神。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启示录当中提到了千禧年，千禧年就是新天新地降临之前，主耶稣来到地上以后，中间有一千年，这一千年呢，地上还有人，也包括犹太人、以色列人，包括这个身体复活以后的基督徒。那么当时那些人还是肉体的，那些人他里面还有罪性，那些人是不信主的。这个神有恩典，在我家里在分享，在马太福音的24章，主耶稣提过。那么这些人也有罪性，但是这个撒旦呢，这一千年是被神丢在那个无底坑里面关起来了，在做监狱，他出不来呢，这些人的罪性没有激活，所以那一千年是有罪性没有罪行，那一千年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罪，没有犯罪的。但是一千年满了以后，神把这个魔鬼撒旦从那个无底坑里面再一次放出以后，撒旦一上来，一到这个地上以后，又开始把这些罪行给激活了，那些人又开始犯罪，抵挡神，最后被神全部给灭了，用火烧了。那今天也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有罪性，但是我们真的信主信到一定程度，我们不会犯罪。如果不小心被撒旦一引诱，这个里面罪性就被激活。刚才提到世界上的好处，不外乎这三种。就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绪、今生的骄傲。今生的骄傲与人的这个名声有关系，想得好名声，想得到别人的称赞等等等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是我们信主以后所有的基督徒是最难守住的这个防线，非常难守，而且撒旦呢几乎是屡试不爽。那撒旦为什么会屡试不爽，常常得手呢？最根本的原因不在撒旦，是在我们自己。有的信徒是经不住的诱惑，经不住这个撒旦的诱惑，给点好处就走了，给一块糖就手就伸出去了，像那孩子一样。孩子们都，我爸爸妈妈告诉他，你不能吃糖啊，是他这个牙就会是怎么样，这就炸虫子吓唬他。但是他也知道，那别人给糖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想起来，但是经不起这个诱惑，把手伸出去放到嘴里面。我们好多时候就像这个小孩子一样，容易上当。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思念这个世界上的事，信主以后常常想世界上这些好处，贪恋世界又贪心。好多基督徒上当不是因为不知道这些真理，那既然知道，为什么还会落入撒旦的这个圈套呢？因为里面有贪心。撒旦的狡猾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他就盯着我们，他的骗术也非常的成熟，他非常清楚如何对症下药，什么样的人他用什么样的方法。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一眼就看出我们脚底下有个大坑，
那你肯定不会往下跳，不会往前迈那一步。但是撒旦有办法，他布下的陷阱绝对不会让我们轻易的看出这是个陷阱，他往往会一步一步的引诱我们。只要我们迈出第一步，他就有办法让我们迈出第二步。所以我们第一步啊，一定要注意了，不要第一步就把这个脚迈出去。你只要迈出去以后，撒旦就有办法让你第二只脚也迈出去。最后我们是不知不觉的就走到了那个坑里面，到那坑里面还不知道是一个坑，还以为是在主里面，回到了世界上还不知道。这天有好多弟兄姊妹，我们身边一定也见过。我们看得很清楚，他就在世界上，他还以为在主里面。主耶稣把我们从这个世界救了出来，释放了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有自由。我们是有不犯罪的自由，不是犯罪的自由。既然有这个自由，我们就不能再回到世界上，我们坚决不能回头。那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个撒旦的计谋呢？怎么才能保证自己不回头呢？我们再看下面几节经文。在以弗所书的4:25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这个谎言不仅我们自己不说，我们要不听别人的谎言，不上当。第二处，约翰一书的2:15，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为这个世界是撒旦，属撒旦，我们不要爱他。第三节，彼得前书的5:8，务要警醒，务要谨守警醒。这三个要弃绝，不要爱，勿要。我们再看彼得前书的2:11，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警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就我们里面就像一个战场一样，这个战场里面一个就是那个私欲，一个就是我们的里面的灵一直在征战。这个私欲呢，要把我们引到世界上，我们里面的灵呢，要引到神的跟前，那就最后看我们怎么去选择。我们的选择就决定了谁胜谁负。我们再看一节经文，以弗所书的5:15，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七，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以弗所书的5:15-17，要谨慎，要爱惜什么？爱惜光阴。谨慎什么？谨慎行事。我们做事的时候要小心，每做一件事我们考虑一下这件事是不是合神的心意，还有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要明白真理。所以我们要读圣经，读的多了我们就明白神的话了。感性的时候我们不明白，读了一遍好像也不清楚，但是越读越清楚，越读越清楚。我们都有这样一个过程。除了刚才提到这几处经文以外，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些都是神为我们开出的方子，告诉我们怎么去做。如果我们照着这样一个方子去做，只要听神的话，就一定会保证不回头，并且能够在通往天国的路，这条小路上走得很稳很扎实。不要有贪心，甘愿吃亏。我们想一想，一个甘愿吃亏的人，愿意吃亏的人，他往往心里面不会有贪心的，不会去占别人的便宜的。我们每走一步，无论做什么，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要提醒自己谨慎，时时提醒自己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要珍惜神赐给我们的每一天，爱惜光阴，我们不给神丢脸。 不合神心意的事一件都不做。当然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我们如果有这个心智，我们一点一点会离与靠近神，我们就会杜绝这些事。无论如何都不要随从世俗，这个世俗东西太多了。最绕不开的是每年有那么多的节日，世俗的节日，特别是我们国内有好多的节日，所以这些节日我们要小心，不与世界同流合污，他们做的事我们不要去做，不对的事我们不一件都不做。无论多忙，每天无论你多忙，都要拿出时间来去读圣经，那是神的话，你读神的话，神的话就到了我们里面，神的话有能力嘛，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我们从创世纪里面可以看到，他就是透过他的话去造的，是神说有就有，他说有要有光就有光了。所以每天要拿出时间来读经，要祷告，多多的亲近神，让自己里面的灵始终处于一个非常敏锐的状态，敏锐到一旦遇到欺骗，一旦遇到引诱，马上就能够识破，你不会上当。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为了救我们，他从天上来到地上，死在了十字架上，他付出的代价真的是非常大的。我们如果再回到世界上，是不是有点对不起我们的主，对不起我们的神？而且我们回到世界上要承受最严厉的审判，所以这条路无论有多艰难，神不让我们回头，我们也坚决不回头。我们要始终牢记，记住我们的身份。我们什么身份？是神的儿女，是主耶稣的门徒，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将来是要到神那里去，将来这个世界被神审判毁灭以后，神把这个世界又重新更新以后，新天新地降临，我们要到那里去。启示录讲得很清楚，那个新耶路撒城是非常的非常的美，那个地都是金子，那个金什么样的金子？透明的。今天我们的金子是黄的，是黄色的金子，但是那个金子是透明的。今天没有任何人可以 有能力做出一个透明的金子来，这是非常美的地方。所以我们牢记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根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我们短暂的住的地方，我们将来要到我们自己家。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你来提醒我们，你来警醒我们，你也赐给我们一个命令，不要再回到世界上去，因为回到世界上就意味着灭亡，我们到你那里就意味着永远与你同在，享受从你而来的福乐。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也怜悯我们的软弱，我们常常的一不小心就会回到世界上去。主啊，就求你来除去我们里面的贪心，让我们能好好的跟随你，常常读你的话语，常常祷告你，来亲近你。主啊，求你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你来洁净我们，你来保守我们前面的脚步，让我们始终走在你的路上。这条路虽然是小路，很难走，但是我们靠着你，我们必然能够过那个窄门，进入到你的永恒的国度。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